晚饭吃得好吗？好啊，谢谢。哇，我先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教会的话啊，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哈，我姓林啊，叫林运清，或者很多人叫我叫 Irene， 或者你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要啊混在一起的就叫阿林。因为我是姓林的，那有时候人家叫我 Irene， 中文名英文名字是 Irene， 那就跟我的林就有一点像了，就叫阿林了，是吧？啊，所以啊，这位我请他介绍一下。
我是 Helen， 姓张。
姓张的，大家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更美的家乡。虽然我们这里人不算很多哈，还没有坐满。但是我想大概也有覆盖，如果我问你老家在哪里的话，我想大部分的地方都这里有代表了哈。我问一下哈，那我首先问一下有没有东北来的。东北来的东北还有那边哈，是吧？还有南方的哈。啊，我问一下有没有山东的，就一位哈，没有其他啊，你也是山东的，好，然后啊，北京好，上海，还有什么？还有没有？台湾的，还有什么没讲啊？山西啊，山西好，很好。你也是山西的杨洋啊？那我知道有四川的是吧？是还有谁是四川的？有一个四川的，还有呢？西安呢？哈，我知道有西安，然后河南是吧？河南还有什么没讲到？湖南。很好，很多哈，很多不同地方来的人，谢谢你们来。今天我们呢想介绍一位神给大家哈，一位可能你们会觉得是这个西方的神哈，这个基督教啊，我们先，那这位神呢，我们先唱一首歌，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经常唱歌，用歌来表达我们的一些的赞美啊，或者一些的东西，因为音乐呢很能够触动人心。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歌词，这首歌呢介绍了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创造宇宙万物，有温柔。
如果大家知道我住在我是在 HSBC 做的，就是这个汇丰银行做的哈。然后在公司里面我们有了一个新的 CEO 啊，总裁，然后他去年11月刚刚啊上任的时候呢，就来了芝加哥一趟。那我呢居然有机会去访问他了，去访问他。那在跟他访问啊聊的时候呢，哇，发现这个 CEO 呢跟以前的 CEO 很不一样。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发那个电邮给他的时候，他会自己回，他而且立刻回，同一天就回。以前的 CEO 呢，你回呢，你写 email 给他，可能呢是他的那个助手哈，他的那个秘书哈，来回的啊，而且呢有时候试过，可能他根本就不会回答你，因为你这个人职位太低了哈，根本就。哎，我配不上去跟他讲话。但是我们这位新的 CEO 呢，居然呢，你给他发那个电邮，他同一天就回，而且是自己回的啊。然后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他居然呢，他很关心你，他会问你最近怎么样呢，工作怎么样。他其实不认识我的，但是他会问这些问题。然后最近四月份的时候他也来了，那就11月见过他。然后四月份的时候也见过他，那他来到的时候呢，他看见我，他也居然认得我了。他说啊，又是你了啊，又是你来搞活动了哈，他说帮忙来搞活动了。哇，我就觉得这个 CEO 很不一样，他怎么会知道我是谁哈？他居然还会自己回我 email， 而且是当天就回 email。然后呢，我们有一些同事呢，如果知道的话，我们每一年会去爬龙舟哈。去那个中国城那边去排龙舟，然后有些同事呢就问 CEO 了，我们现在在招人去爬龙舟，你有没有兴趣来跟我们去爬龙舟？那你想一想看，这个是一个世界上第二大银行的啊，北美的 CEO， 他会不会来跟你爬龙舟啊？啊，他居然说，我可能会的，我可能会。哇，我们就觉得这个 CEO 很不一样，而且你也觉得很喜欢他是吧？因为你觉得他是高高在上的 CEO， 他居然呢连你这个小职员呢，他会跟你谈，会问你怎么样啊，又会跟你爬龙舟。哇，你所以呢很多人很喜欢他，他虽然很新哈啊，很多人非常喜欢他，因为他很就是很关心你。那我就想到了，其实我们这位神呢也是一样，很高高在上的。我们圣经说呢，他创造宇宙万物的啊，他所有的这个世界其实都在他的管制之下。我们你说这个汇丰银行可能有全球有四十几万的员工啊，但是呢这个神呢是管理我们所有的人，全球的人。现在地球上大概有多少人，大家知道不知道啊？70个亿啊，亿，对，他其实这个神是管理我们这70亿个人，但是这个神他居然刚才在歌词里面，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到，他居然来到这个世界上去表达他对我们的爱，关心我们每一个人。圣经里面说，这位神连你每一个人有几根头发他都知道啊，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你是谁了。啊，你就去想一想的时候，你就觉得很伟大的一个神，他居然高高在宝座上，但是他却认识我们每一个人，而且愿意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些我给你看一些PowerPoint 啊，这些图片，这不是网上面 download 的啊，这个其实是我老公拍的哈。我老公呢，家里他非常喜欢这个看这个星星哈。所以他非常喜欢看星星。如果大家上面的话，可以晚上很晚的时候来我们家看星星。而且呢，他说看星星呢是冬天的时候看最好，就是外面零下啊，华氏零下，晚上可以来看，就看到这个。但是呢，我想跟你说，这些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玫瑰星云哈。这个我老公拍的，这个玫瑰星云就好像一朵玫瑰花这样子，很漂亮。 你看神的创造其实是非常伟大，当我们老公每一次去拍这些照片的时候啊，你就去想这个宇宙万物的这个设计哈，这个宇宙万物，这个我们在这么多的星星里面，我们地球只不过是一个，但是这个神却是啊看顾这个整个宇宙万物。这个是一个玫瑰星云，然后下一个呢是马头星云，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中间有一个好像马的头这样子，所以叫马头星云，是挺难拍出来的。然后再下一个是网状星云。下一首歌呢，我们唱一首歌叫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歌词里面讲到啊，当这个作者他看到那个每一次看到星星的时候，他就想到神了啊，然后他就想到他的生命里面神给他的祝福呢是好像星星那么多的。我们去来也唱一次哈。弟兄来跟我们继续的分享，在他生命中神怎么是一个祝福。
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信仰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首先我要向大家说明，我们不是在传教，不是在劝大家信一个宗教啊，对不起， 我只是想用一点点时间来介绍耶稣，也就是把大家常常听到的上帝介绍给大家。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他们之所以不信耶稣是因为他们还不认识耶稣。所以我们先来看一部七分钟的视频。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存在着既定的规律，像是太阳西下后月亮升起，星星在夜空中闪烁不已，地球与行星按着一定的轨道持续的自转和公转，水从上往下流汇成溪，溪又汇成河，最后流向大海。自然界的奥秘让人有生敬畏之心。而在创造着奇妙世界的神与人中间，也有一个属灵的定律。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奇妙的计划。为什么大多数的人没有经验过这种丰盛的生命呢？人因有罪而与神隔绝，所以不能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他生命的计划。神创造人，原是要人享受与他同在一起的快乐，但是因为个人偏行己路，背向真神，以致与神隔绝。这种向神任性的态度使人对神漠不关心或公开反对，就是圣经所说的罪。罪使得我们与神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深渊，虽然人不断用自己的方法，就如善行、道德、宗教、哲学等来寻求神和丰盛的生命，但是总得不着。而连接着深渊的唯一道路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救法。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为神与人中间的桥梁，沟通了两者之间的深渊。而且耶稣照着圣经所应许的从死里复活了，这是神何等爱我们的证据。然而只知道以上三个定律还不够，我们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我们可以亲自邀请基督进入心中，耶稣正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若有听见他声音就开门的，就可以开始与耶稣之间的来往。这两个圆圈代表两种生命，自我管理的生命是自我在生命的宝座上，基督在生命以外，人生的各项活动在自我管理之下，时常产生各种混乱和不安。基督管理的生命是基督在生命的宝座上，自我退下宝座，人生的各项活动在基督管理之下，结果就合乎神的计划， 哪一个圆圈代表你现在的生命呢？而你愿意哪一个圆圈代表你的生命呢？你现在就可以借着祷告接受基督，祷告就是和神交谈，请以真诚的心祷告，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中。神知道你的心，他看重你内心的态度过于你的言语。下面的祷告可做参考。神啊，我需要你，谢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祷告是否合乎你的心愿呢？如果是，请你现在就做同样的祷告。基督就会照他的应许进入你的生命。如果你诚心地做了这个祷告，耶稣现在就在你心里，而你的生命也发生了许多改变，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你已经拥有永恒的生命，而且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希望在与神的关系里有更多成长，参加教会是很重要的，几根木材一起燃烧就会光热倍增，若将一根抽出放在一旁，热火就会熄灭，你和其他基督徒的关系也是一样。请主动到附近参加遵从耶稣基督并传扬圣经真理的教会，和其他基督徒一起参与教会生活，能够帮助你更了解耶稣基督，并经历到神所应许的丰盛生命。
刚才那个视频里面有两个圆圈啊，两个圆圈里面两把椅子，一把椅子上坐的是上帝，一把椅子上坐的是自己，它代表这两个连圆圈，两把椅子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生，一种是让上帝来管理他一生的人生，而且他现在在地上是上帝管理，将来他离开这个世界完成地上的使命以后，到天上永远和上帝在一起，这是一个我们讲的最美的家乡，最美的人生。另外一种人生呢，就是自己管理自己，这代表我们很多不信耶稣这些朋友的人生啊。我自己以前就是这样的人，我从小崇尚独立的自我奋斗。1965年初中毕业考高中的时候，我的作文考试100分，那是上海据说五年当中，因为是那个时候语文考试就是一篇作文，因为作文要拿到100分几乎不可能，我拿到100分，所以考去上海那个时候最好的学校，现在也是比较好的，叫复旦大学附中。后来就文革爆发，文革爆发以后1969年，也就文革刚刚进入第四年头的时候，我跟其同学说文革是错误的，毛泽东可能在他的晚年跟斯大林一样犯了错误。那个时候，现在这个年纪大家都听不懂啊，那个时候那个事情在当时那是要杀头的，后来就被扎起来啊，就是整整五年，1971年7月20号到1976年4月22号这五年当中我失去自由，后来四人帮被打倒粉碎，我考进复旦大学新闻系，所以进去以后很活跃，办了全国第一个大学生的杂志《大学生》啊，就也是很活跃的。大学毕业以后呢，分在报社做评论员。1990年到美国来访问，那是我是1990年4月30号到美国的啊，那个时候到美国很不容易，就是那个时候被到美国办的签证啊，几乎留学签证几乎只给全额奖学金的，现在不像现在人比较容易啊，那个时候很难很难。我记得那个时候美领馆的人告诉我，当时拒签的人70%以上，甚至有很多一般的学校给一部分奖学金都不行，都要给全额奖学金。所以当时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我82年毕业的，78年考居，82年毕业的，我们有句话，但是他叫一等公民漂洋过海，二等公民深圳之海，那个深圳之海比上海好，上海工资大概大学毕业生60-70块，深圳可以拿到400-500块。深圳之海，三等公民呢留在上海， 四等公民甘肃青海，五等公民干脆退海，就是这是一个顺口流，就表明当时到美国的多难。那到美国来以后，第一步就怎么在美国留下来。我是1990年4月30号到美国的，大家可能我们大家就是朋友也不知道这个时间点。1990年4月11号早上10点钟，美国的老布什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他说在3到5年时间内，中国人权状况如果没有根本改善，昨天晚上12点59分59秒以前进入美国的，都可以在美国留下来。这是叫所谓的律师绿卡，这张绿卡一下子发了20万张。而我是1990年3月5号拿到签证，但是我没有马上来，我4月30号来，就错过了这个时间，错过这个时间。但是我靠着，因为我这个人搞政治，就是政治上应该说就是比较能行的，我就感到我需要留下来，需要有些特殊的本领。因为我跟中国的高层很熟，所以呢，我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对中美在1969年六四风波以后呢，整个中美关系很僵，就是克林顿上台以后，中美关系很僵。我就是给中国政府提出了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5条建议，美国政府也很高兴，所以美国政府2个礼拜就给了我绿卡，把我作为一个特殊人才。中国政府后来也给了我中国的那个，我拿了美国公民以后，中国给我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绿卡。中国绿卡很难拿，中国绿卡比美国公民更难拿啊！就是那个刚才我跟一个朋友看的，就是中国绿卡。应该说我很成功，每一次回去，90年代几乎每一次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的领导在电视机新闻联播节目，几乎每次回去都有新闻联播节目播，就是播出他们接见我，单独接见我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最早是钱其琛，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后来是朱镕基，后来乔石，后来李鹏、李南庆，一个一个常委都轮流接见过来。所以在我最得意的时候，我有一次单独回上海，我太太和女儿还在国内，女儿还在国内念高中嘛，所以那个她不能回去，我一个人才回去的。我吃了一种补品，就过量的就凤凰浆，我中毒昏迷16个半小时。那次是应该死了，因为各种原因都可能救不回来，但是上帝奇迹般的把我救回来了。救回来以后，我在病床上就开始思考两个问题，这也是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到底谁是我生命的主？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啊，这里先稍微介绍一下，这本圣经2000多年来，它至少已经印刷了几十亿本。仅仅到本世纪2014年的年底，中国这个号称无神论的国家就印刷了8000万本，这是公开发表的数字。美国一年发行1000万册啊。这本圣经分旧约和新约，旧约至今已经3500年，新约也有2000多年，但是它出来以后它没有改过一个字。我是写社论的，在报纸上，原来在国内是写社论，写评论样文章的。我也看到过毛泽东修改的人民的报社论，我也看到过大人物写的很多社论，它是改的密密麻麻，有的时候牌子，那时候不像现在电脑牌子公司要认认真真仔细一看，因为这个社论不能排错一个字的。但是圣经没有改过一个字，到底它对人类有什么影响啊，这是我们以后就可以讲的。今天我们先从这个圣经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大家一起念一念好吧。好，一起念啊。哎，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经意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们的罪了。这段圣经中讲的那个人，我们应该是很熟悉的，他对自己的未来有很美好的设计，他相信人生的路就自己走出来的。80年代那个时候，你们还年轻的，80年代就讨论过人生的路怎么走，潘晓 一封信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就在讲人生的路怎么走。他们认为人生的路就是我自己走的啊，人生的路在我手里，时间在我手里啊，地点呢我也可以决定， 那现在国内更加流着自由流动了，我们那时候还是有户籍制度，现在是很容易的，到哪里去哪里去啊，出国啊，到美国，到英国，到法国都可以。还有什么可以决定的呢？生活的目标。圣经说在这里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你也许会说，我到美国是来读书的，哦，我是来探亲的，但是生活把你卷进去，因为一睁眼到处都是金钱的需要，所以做买卖得利几乎很少有人能够摆脱这样的目标。时间过去2000年，但人的想法很简单，赚钱。中国人曾经是一个很讲情义的民族，民族过去一个徐志摩的诗叫问世间情为何物，这叫生死相许。今天说简单就是把这个钱啊改成，把这情改成钱，问世间钱为何物，简直这叫生死相许。得利，今天的话就是一切向前看，也许你不在生墙上，但是你不可能不追求你的利益。以前说人定胜天，今天说个人奋斗，我可以支配自己的人生，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过得比别人更优越的生活，有这样的那样的成就。赚钱并没有错，甚至赚很多很多的钱也没有错，但问题在于，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价值吗？这就是我们人生所要的目标吗？也许我们过去穷惯了，所以因此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乎钱。我家在上海的家隔壁有一幢楼叫钧窑大厦，贫穷的钧，琼瑶的瑶，钧窑大厦。我那个时候2003年回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这幢楼是1998年的时候造的，38层啊，造的人叫王钧瑶，大家可能在电脑上就可以找到这个人。当时他38岁，33岁造这个楼，是温州的一个小青年到上海来奋斗，已经上亿了。90年代初到上海上亿的人是很少的。他造了这个楼，38岁的时候得了肠癌。他在临死以前，他做一件事情，这个报上大家可以看到过，因为我是记者，所以我了解比较具体。他每天叫他的太太把钱拿来，在房间里烧1000、1万人民币，100块一张，烧100张。他说我烧到死为止。他说钱多了有什么用？那他第一次感觉到钱多是没用的。现在他弟弟就是叫那个王什么瑶，就是他现在春秋航空公司就他弟弟开的，他弟弟也是就把他钱继承下来，38岁就离开世界了。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棺材不是为老人准备的，棺材是为死人准备的。38岁就死了，那么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再回到这段圣经上来，这个问题在上帝的眼睛里面，圣经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个字嘿，这是一声叹息。不单单上帝在那里叹息，今天许多步入晚年或者即将离开人世的人，当他回首这一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叹息。其实也不仅仅是70、80岁的老人在叹息，无论在哪个年龄段，你听到这样的叹息还少吗？因为在人生的里面不断有各种的风暴，不测的风云，而最根本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又会为什么要一会换公司啊？为什么要一换换一个地方？我大学同学，因为是现在的是换老婆，我大学同学聚会，有的人换了2个，那现在保持到现在原配夫妻已经不多了。因为我跟我太太相差5年，她是我打成反革命的时候跟我好的，那个时候有很多报告文学就是写我们两个的爱情，所以有的时候她长得稍微年轻一点，人家问我你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这个都要问这个问题，所以这是已经很普遍了。所以就像一首歌，任世界多少变幻，但必欢笑能永久嘛。到底明天是什么呢？那种叹息藏在我们的心头，这就让你白天很忙，晚上安静的时候，你一个人安静的时候，你一定会问这样问题。特别是我们这些有知识的人，我的女儿女婿以前在加州西国的 Google 公司上班，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我是1990年到美国的，然后我2005年回到上海去建立教会。所以2005年以后呢，我们每次回来呢，我们就住在西国，住在他那个家里面。所以那边呢集中了大陆70%以上的 IT 精英，但我也听说那边有一个顺口溜啊，一进西国心中发毛，二手旧车东奔西跑，30出头白发不少，私车小窝， 要价天高，那个房价贵得不得了，40几平400多尺的房子要30万，五彩屏幕键盘敲敲要35啊，都是电脑工作，整天对着屏幕，六神无主，重了辛劳，七星牛郎真女难找，都是黄金单身汉，80000家道股票套牢，那个这两天这一年几年股票好，08、08年、09、09年股票很不好嘛啊，9点回家只想睡觉，加班到9点是正常的事情，10万头款房买不到，135那些80、90都有了啊，没有完。还有句话叫做百事无成，上网瞎聊，最后的结论是千空心万苦，虚无缥缈，一看整个就是一个悲剧，忙了半天从一到十，最后却是个千辛万苦，虚无缥缈。当然这里有些玩笑，有些调侃，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这不就是你的人生吗？一个没有上帝的人生，一个不知道人生终极意义的人生，一个面对死亡颤抖不已的人生，你为谁辛苦为谁忙？讲到死亡，我就想到我亲眼看到两个人死亡的过程，两个死人面对死亡的态度。一个是我一个中学的同学的朋友，他的妻子生肺癌，离开世界以前，他就拉住他的丈夫的手，他丈夫叫肖万全，他拉住丈夫的手不肯放，他说阿肖，他说我不知道到哪里去，他不知道哪里去，他说我怕，他一边讲话一边口水流下来，因为他快死的人，他是一个很恐惧的这样的心离开世界。另外一个离开世界的就是我的二姐，我的二姐生肺癌，而是肝癌，她离开世界以前呢，就是我到医院去探望她，因为我们第二天我就要回美国了，我去看她的时候呢，她对我讲，她当时腹水已经这么大了，人非常难过，她讲，她说弟弟，你这次下一次来你就见不到我了，但是你不要难过，我们在天国相见，她说现在你能不能为我做祷告？当时我就俯下身体给她做祷告的时候，旁边的医生护士很惊讶，面对死亡竟然如此平安。那天是2006年1月20号，他是2007年1月20号到2007年2月2号，我回美国以后我就看知道他已经，他就给我那个他女儿给我分析，他离开世界了。但我们虽然很悲伤，因为我们生离死别，但是并不是永远的分别。这追悼会我一个在上海主持这个教会，我大概主持过10多个，就是不同年龄层次的弟兄姐妹离开世界的这次礼拜，我们上面最常唱的一首歌叫做再相会，就是在上帝面前我们还有再相会，所以那个是有悲伤，大家暂时看不到了，但是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我讲下来，一个没有为什么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他面对死亡都很恐惧，因为他不知道到哪里去。看到刚才的结论，千辛万苦，虚无缥缈，心头非常沉重。我也许今年我67岁了，可能我见过的世面多了，同学朋友当中这样的经历也不少。我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叫郑海燕，他跟我关系很好，他的儿子跟我们的女儿甚至要攀儿女亲啊。他比我晚来美国几个月，他到美国的时候呢，他就马上到那个纽约自由女神像前拍了个照片，然后他把这个照片寄给我，后面有两句诗：会当积水3000里，自心人生200年。这两句诗大家熟悉的话就知道，不是他写的，是毛泽东18岁的时候写的。毛泽东18岁的时候畅游长江，他写的这两首诗。这证明这个女同学很有好，就是那个好很豪爽啊，他那个国际政治很行。他那个当时有两个大学给他 offer， 一个是那个就是那个耶鲁大学，一个是普林斯顿大学。他是研究国际政治的，后来他说我还是到国际政治啊，普林斯顿去吧。他是9月份来的。我是4月份来的，9月份到美国以后，大概是到那个感恩节以后，他给我来个电话，他说许金根，他说我好像不行了。我说你怎么不行？他说医生说我是肝癌。我说怎么可能，你好好的人到美国怎么是肝癌呢？哎，他说他是这样讲，我肝癌。后来我们就然后电话里我就拼命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讲了以后呢，他就是电话里就是跟我聊聊天了。这个不久以后我就从我太太那边知道他已经离开世界了，所以我听后来我从他的同学那边知道，就在美国的同学那里知道，他因为感到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他10年，所以拼命的到美国一个读书，没有一天晚上不是在2点钟以前睡觉的，都是在2点钟以后睡觉的， 就是他就有句口号，他说我没有其他东西跟你比，我只要跟你，因为他跟那些年轻人在一起嘛，对吧？他是老三届，老三届高中生，就是那个就是这样的年纪，跟一些小青年刚刚大学毕业的人去拼，就拼死了。所以后来我听到他死的消息，我心里很难过，我还在上海的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一封没有地址的信，据说很多人看的都热泪盈眶。所以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看到一家机构在英国做的调查，应该是英国，应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他说你对过去的日子自有记忆开始，满意的、快乐的或者不满意的、伤心的，你打一个叉，就对自己过去不满意、不高兴，是灰暗的、是忧郁的，这样的人居然占到70%，而感到满意的只有30%。这究竟是不是我们要的人生？这第一个不知道啊，明天不知道。第二个不知道，就圣经所说的，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圣经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也许我说，你说我活着就是生命，生命就是活着，其实这是一个活在地上一个可以看到的表面现象，或者叫做生命的现象，而不是生命的本质。到底生命是什么？难道就是活着吗？这是人会思考的问题。你没看到会一批狗在一起开会，几个狗在一起商量，我们为什么狗生来是这样，猫这是不可能的，动物没有这样的生命。所以除了地上，除了人类以外，没有一个被造之物会问这样的问题。那么生命的本质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这问题现在国内重视了啊，他就要开始讨论，要讨论社会主义核心观的终极价值观等等，正确价值观等这些。我们不去批评政治，但是我想离开耶稣这些东西是没办法考虑的。大家不要讲，哎，你反正跟高层接触，我只要跟高层接触，我就给他们传福音。他们说我们尊重你的信仰。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领导对我讲，他说我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长，我怎么可能被你去传得去信教？但是我认为你的很有道理。他说将来我退下来以后，我会步你的后尘啊，这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对我讲的，我太太在旁边，他对我讲那个时候他还在位置上。所以我讲到就是。是因为没有人生的终极目标，我们都是砸现成的，我们就是要现就现钞，就这句话叫三六九，现钞最现实。你看整个社会，整个中国社会，我们在美国也了解，整个中国社会到什么程度，什么都是假的，没有最低的底线。因为什么呢？他们就要拿到手现实的。我有的时候工作关系，我就说一些富人，我自己同学朋友当中也有几个成为亿万富翁的。2012年的12月份，还是2011年10月份，我忘记了，就是台湾选举那一天，明天台湾选举，今天那天晚上有一批人请我吃饭，在上海一个很高级的一个餐馆，就对面就是黄浦江。他们说到今天晚上12点钟啊，上海市人民政府包一个飞机让这些人回去选那个马英九，就是选国民党，所以他们就要今天回去。所以当天晚上他们聊天，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他们就讲到有一个台湾人，他说他在上海开一个，就是那个张江高科技开一个公司，投资50亿人民币，那等于是6万美金多的啊，就是8万美金了，就是50亿人民币。投资什么呢？就他投资他从药水打针的针打下去，人可以年轻20岁。那么这句话我是不是在这里是我这里今天我在上帝面前我不会讲假话的。哎，旁边的人讲紧跟啊，他说这个人我前两年见到没这么年轻啊，他是很年轻。他然后就讲他讲发明当场发名片，因为那天参加宴会的是非常有身价的人，我想他不会随便讲，他乐怕他的名片发给大家，他说你们到我公司来看看。然后他讲到他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他怎么年轻啊，各种各样，所以身体的体脏都回来等等等等，讲了很多这方面的话。那么另外一个人讲他家里有7个保姆，他家7个保姆呢吵架，他现在要找一个保姆的管理，又家里就是那个房子太大了，就讲到就整个就是上市公司的老总，有3商集团的老总，就是这些人在一起讲。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明天是什么，我说我讲一句话也许你不好听，你们这批台湾人今天晚上坐飞机，这飞机失事了，你们还有明天吗？ 你还有几百亿有什么用？哎，这句话没有冒犯他讲，因为这方面我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他也不敢那个讲。他说：“哎呦，他说你这话我们都要是都要考虑。”我说：“圣经上讲，你这为谁辛苦为谁忙？你这钱留下来，你的儿子是争气的，他也不需要你的钱。你的儿子不争气的，把你挥霍掉了。就他们这些，就是说钱就能解决一切嘛。所以我那次谈话，后来就把他们整个谈话的气氛就扭转过来了。”那些很嚣张的想尽办法表明自己有身价，最早的时候是戴什么包啊，戴什么表啊，戴什么眼镜啊，戴什么衣服，现在已经不能了，这房子什么都不能了。他讲到他说从事的事业到什么程度，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人生的价值显明出来，他只能用这些东西来讲的。这一章也就是无奈。后来我就讲了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们当时只能讲这句话，他说你讲的我们回去思考啊。那我说希望今天晚上飞机能够让你把你平安的带到美国啊，带到台湾。上海做过一份调查，现在上海的常住人口是1300万，流动人口是1200万，2500万的特大型城市，这是最新的统计数字啊。报告说常住人口的1300万当中，有120万的人有忧郁症或者有较严重的心理疾病需要服药，其中52万的人需要服用较高剂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人生是生活在快乐当中还在愁苦烦恼当中，外表看不出很光鲜，但是我们也总觉得自己靠自己什么都行。但圣经说两个不知道，明天不知道，因为你不是神，生命的本质不知道，因为你不认识神。这难道不是很多人写照吗？所以英国大师一个文学大师肖伯纳讲过人生两大悲剧，第一，你要想的得不到，多少人没实现他的梦想；第二个是得到了，我还是还得到了他的梦想，但他还是不高兴，还是感到是悲剧。我开始不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后来才体会到，我跟很多同学一起到美国来。我很多同学比我早到美国来，我是81年毕业的，他们那些人83、84、85、86都每年都有人出来，所以我是比较晚到美国来的。他们说我们来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绿卡，现在国内很好了，那时候他们都不想回去，在国内能够拿到，所以就一拿到绿卡，他说我们就什么都解决了，他们是这样讲的。所以对当时的布什总统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非常激动的。后来不断的出现各种消息，中国政府在跟美国政府打交道，说你把我们的人才都抢过来了，因为那时候杰文先生啊是不能留在美国的，凭那个64绿卡就可以留下来了。所以等等等等讲，有一个朋友对我们讲句话，如果这个就是那个64绿卡通不过，这个方案最后在国会通不过的话，我是万念俱灰。后来绿卡拿到了，又有新的烦恼，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出来了。后来这个人信了基督，信了耶稣，他人生就不一样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这件事情要去拿，所以拿的时候它成为我们第一的目标，拿到以后我们才感到，拿到以后还有很多的烦恼。所以人心的这种无止境的追求饥渴，不是那些世界上的物质可以填满的，可以解决的。人里面还有一个根本的需要，人要问我为什么要活，我这一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将来究竟要到哪里去，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就必须面对，而不是像刚才所讲的那个王俊尧一样，他每天去他那个到临死以前去烧他的人民币啊，去烧钱，不这样的绝对动作。所以很多就是一片叹息。现在再回到圣经，他讲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啊，就后面你们这当说啊，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你们生命什么呢，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话我相信许多年长的朋友都会体会，人生像云雾，一方面短促，说是说些少数就不见了，一方面看不清。我前两天在跟 我太太讲，我说我当想起1965年9月1号我进复旦附中的事情，50年了啊，现在才记得很清楚，老师怎么把我们带到教室里去，怎么找到寝室，怎么怎么这样，哎，50年就过去了，人生还一定要50年吗？没有了。所以靠我们的智慧是没办法了解人生真正的价值的。圣经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想真正明白人生的意义，你想真正使自己的一生有价值，这里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就是 从认识耶稣开始。十五节就是福音啊，十四节我们因为查理没有讲级别，他怎么讲的？你们这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这是我们讲的福音。什么叫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说只要换一个方式，主上帝你来帮助我实现这个人生，你如果愿意，我就怎么样。他不是你的老板，也不是你生命中很看重的一个人，他是上帝。就刚才那位阿玲姐妹所讲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愿意你可以活着，他愿意你可以做个做这个，你可以做那个，你不承认，但这是事实。原来人生是离不开上帝的，因为他是创造你的，不管你信不信他，如果离开他，人生就是虚无缥缈，毫无意义和价值。除非在基督里，你才得会这真正的价值，找到真正的意义。这几节圣经就那么简单，上帝做我的主，他如果愿意，你今天活着是因为他愿意，今天你来到这里是因为他愿意，今天你有这样那样的成就是因为他愿意。你不是 你是生命的主，上帝才是你生命的主。我们看一段圣经后面一段，哎，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穿透。这是什么意思？就等于上帝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雕塑家，他雕塑一个产品的时候成功以后，他把一个手放在你们的手，放在你的手心里面，心脏里面，心里面，这时候他把手拿掉以后，任何东西不可能把你的心填满，只有他自己的手放在这里面。我们常常讲人心比世界还大，就整个世界给你，你还不满意，这叫人心比世界还大啊！人生还有我们离开这个，所以我们离开这位造物主，我们永远不会有满足的喜乐。我最早的时候，83年代最早的时候，我是做记者的，后来我做评论员。做记者的时候，我采访过很多有名的人，现在这些人都过世了啊。那个是大家知道那个很有名的电影员叫陈冲，他的第一篇报告文就是我给他写的。现在上海很有名的一个演员叫奚美娟，他第一篇文章，我专门写，第一还没出名，我认为你要出名的，我把你写出来，我借着我的影响把你就是捧上去，就是讲捧上去。那个出来以后，我就再找新的人，所以他们讲我专门是去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的。现在都很多记者都是锦上添花，出名了跟着你，但我是认为你很有前途。我采访过很多科学家，都没不怎么有名，后来成为很有名的人。所以他们，我在上海，所以他们很记得我的原因，就是我盯着这些人。但是你真的这些人当中有些已经信耶稣了，不信耶稣的你真的跟他们去聊聊，30-40年过去了，他们从表面上来讲，外面多少人追从他们、追捧他们，但他们的人生内心是很空虚的。有的人换了几个妻子、丈夫，对吧？有的人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他自己都很后悔，但是已经没法换了。有的人以自杀结束人生。人都要面对死亡，不管你在地上有多么辉煌的成就。1976年9月9号凌晨12点，就凌晨48分，0:48，中国的领袖毛泽东离开世界。他离开世界以前，最后的跑到旁边的是他的医生李志瑞，他拉住李志瑞的手问他一下，说李医生，我会不会死？就这句话改变了李志瑞。当然李志瑞后来不明不白死了，李志瑞就一下子他的信仰就垮掉了。啊，你也怕死？你不是号召全国人民一不怕不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吗？多少人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冲上前线的啊！你也怕死？他就感到，哎呦，人都怕死，因为他不知道他哪里去。所以我也是看了这篇东西以后，给我很大的震动。哦，就是我们就是怀疑你文革是不是正确，因为这样也不是怎么反对了，就是几个同学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讲到他会不会年纪大了就是犯了西枪不应该犯的错误，就这样一句话最后会定成反革命，被中国作为一个另类分子看待。 到了外面去都有人盯梢，出入都不没有自由，这样的生活，你这样一个伟大人物，你死的时候你也怕，因为你不知道到哪里去。亲爱的朋友，我们刚刚庆祝过耶稣的复活节，许多人以为圣诞节是基督徒最重要的节日，其实不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信仰的基础就是耶稣的复活。我可以给大家讲，任何人他要推翻基督教，他要把基督教推翻，他只要做一件事情，他就找到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耶稣就死了，永远死了，整个世界的基督教就垮了。但是任何一个认认真真去找耶稣有没有复活证据的人，他最后毫无例外的都成为基督徒。有一本书叫《铁证》，就是他就专门讲这个英国的一个哲学家写的，他找了很多很多证据，最后证明耶稣是复活的。他本来是认为耶稣没有复活这个事情，所以耶稣复活是我们的盼望，也是表明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他能够救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救？因为我们有罪。你也许说我不偷不抢有什么罪，在上帝的眼睛里面，偷抢当然是罪，但是妒忌、仇恨、苦毒、骄傲、自卑等等等等都是罪。你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你说我从来没有过吗？我们现在都上了年纪，都在有一定年纪的，你敢不敢把你懂事开始，你的人生像一部电视片一样，把你人生每一个镜头放一遍，你敢不看？我说我不敢看。有多少那种做了很老，包括人的思想意念，因为上帝是知道人的思想意念的。我们每一个人敢面对自己，没有一个人在晚上能够扪心。我们说的扪心自愧，是我们把良心加到很低的程度的。刚才就圣经里讲啊，我们再翻到前面，在前面，刚才就是雅各书的，哎，雅各书，他讲到你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人如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是上帝认为的。你说不能这样讲，那不行。上帝创造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他定下的规矩就是这个规矩，所以这是他认的罪。那么耶稣说，耶稣上帝看到人犯了罪，人犯了罪，罪的公价就是死，那就不但就像死亡，就这个死是永远的死，不仅是肉体的死亡，他永远跟上帝隔绝，就我们讲的到地狱里去。上帝不愿意，上帝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到地上来，他活了33年半。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没有一点罪，连审判他的官长都找不出他一点罪，所以他可以代替我们的罪。我讲，我经常在上海举个例子，我因为我们在上海一直举行布道会，我上海那个时候最高，现在是上海中心了，那个时候最高是金茂大厦88层。我说有一个人要爆炸金茂大厦，这是有一个解放军上来把他抱住了，就这个解放军和他一起死了，爆炸没有成功，1万多人的金茂大厦被保下来了。这个人伟大吧？很伟大，这个人很英勇，我们向他致敬，但是我们不可能信他，因为他死了，他自己也死了。所以能够不被死亡捆绑的，能够复活的，就表明他没有罪。这个人只要有一点罪，他就死了。所以圣经里讲，死亡罪是死亡的毒钩，他还把你勾到死亡里去，他不让你出来的。而耶稣他战胜了死亡，因为他没有罪，他没有罪，他就可以代替你的罪我的罪。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我们包括我们思想意念，我们里面所有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宝血都可以把我们洗净。这道理将来还可以讲。有人讲，那么你讲的耶稣我没看到过，他我也不认识他，所以我就不信他。这个解释是你讲的，上帝不这样认为。牛顿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助手不信上帝，因此也不相信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他认为天地万物本来就有，或者是什么大爆炸造成的。有一次牛顿自己做了一个地球仪放在办公室里面，很精致的，哎，那个助手进来一看放这个地球仪，他说这是哪里来的？有的说这本来就有的嘛，那这不可能本来就有呢。哦，他说这么一个地球仪，我说本来就有，你说不可能，那么这个天地万物这样科学的运转，这样一个宇宙 你认为是自然就而然就有的嘛，或者这个人也信了耶稣。所以上帝认为他借着环境，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麦克风，我们知道这个台子一定是有人制造的，我没看到过这制造的人，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人知道，我不能说这是没人知道，这自然而然就有的。那么这个天地万物你怎么能不知道呢？所以上帝不承认我们这个推脱。他举一句话，我们看后面罗马书的，好，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谁都不能知道，这个麦克风是没有人知道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是有人造的，这样不要更不要说宇宙万物了。所以神借着所造之物让你知道有一个造物主，我们经常讲的造物主。但是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必为虚晃，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拜各种各样菩萨啊，拜各种各样的就是那个假象啊，假的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什么拜月亮啊，拜鸟啊，拜树啊，真是有个国家是拜树的，等等等等样式。上帝原来这都是罪，罪就是要死，所以罪的公家就是死。人所有的不平安惧怕都是因为有罪，罪的问题不解决，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人为什么需要救主？就是因为人需要拯救，这就是我们今天就讲的福音。亲爱的朋友，这个福音不要你做什么，是白白赐给你的，但也它不是廉价的，因为它是用上帝儿子耶稣的宝血赐你的生命作为赎价把你救回来的。这样宝贵的福音，但是相信它的方法又很简单，只要你在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是基督徒了。口里承认就公开在人面前承认他是我的救主，我需要他的救赎。上帝，我这一生怎么会这么糟，虽然我表面上人家看了我很风光很成功，但是我里面内心有这么多的不平安，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做我生命的主。在心里面这样祷告，在众人面前说我要耶稣，像今天晚上牧师就问大家要不要耶稣，你说我要耶稣，上帝就接纳你了。所以这在地上我们有了依靠，我们有了盼望，我们家里充满这样的见证啊！我的岳父1998年到美国来，80岁，跟我岳母他们住在一个房间里面，我们当时在美国佛罗里达，房子是2层楼的，他晚上半夜里2点钟起来小便，他当时因为刚刚到美国一个礼拜嘛，他是98年的11月30号到美国的，那天11月6号凌晨2点钟，他起来小便的时候呢，他一脚踩空，从12个楼梯从第一个跳到最后一个。我只听到喊中的一个声音突然把我吵醒，我太太出去一看，她说不得了，赵军哥，爸爸掉在楼下了。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掉下去，后来他才知道。我马上跪下来，我在上帝面前讲，上帝救我，救我们这个家，否则我们要倾家荡产了。因为我知道美国的医药费，那样一个老人摔下去什么都没有，保险都没有的，那不得了的。哎，我女儿那个时候还没有读大学，她就在房间里出来，爸爸，她说我打救护车了。我的岳父从楼下从最后一个楼梯就地上就站起来，不要打，他说我今天掉下来的时候好像有一个手把我拖住。他不信的，他第二天就讲，他说金根，你们家的上帝，他说我们家上帝救了我，我要信上帝。后来他8年以后就是88岁离开世界的，8年以后就是这样的成绩。最近啊，就是那个在我在美国，上去年7月份我在美国，我的大姐夫，因为我母亲很早就死，我的大姐夫就是和大姐等于像母亲一样照顾我们的，他在那个深圳工作，已经退休了，75岁，得了晚期的胆管癌，到上海来，我在美国，我就说你，我现在我认识的医生，我现在也不大好找，我在美国了，我说你们自己去排队，他们就半夜里去排队，拿到那个专家门诊，到三个医院，上海最好的医院，上海肿瘤医院，上海龙华医院， 肿瘤医院把他住进临终关怀病房，龙华医院的院长说，叫李和根，他说你现在给你一个礼拜的叫返程假，这个医生讲返程就是你现在马上回你深圳还来得及，一个礼拜以后就要死了。肿瘤医院说你的生命是按时间来计啊，按周来计算的，也就一两周。我大姐，我就跟我姐姐讨论怎么给她在上海火化，她这样一个黄疸指数700多，正常的黄疸指数20以内，根本医院里不，医生不给你开那个飞机票，不能买飞机票的，她怎么回去在上海火化？怎么火化？我大姐叫人家把她的就是门绞开来，在车斗里面也车斗也绞开了，把他的户口簿拿出来，快递到上海，准备给他去办那个就是那个就火化证的。我大姐准备好的所有的换洗就是衣服了。后来我回上海以后，上帝很清楚要我为他祷告。这以前我他先，后来我托了一个人住进了上海中山医院，中山医院的院长，正院长不是副院长，叫范家，范就是那个就是两个木。当中有两大叉，有下面一个是范，家就是那个家定的家，就是那个就这就是上面一个家，下面一个什么一个这样的家，叫范家，中科院院士，非常成功的一个科学家，专门医胆管癌的。他看了我的姐夫的病，他说我不能给你开刀，因为你的手术在手术台上死亡率是70%。我姐夫很豪爽，他说我范院长，我给你写下条子，十。我给你们做试验品，我绝对不会怪人，现在不是很多医患矛盾嘛，一吵就一死就要吵架，我写下来。范院长很感动，哎，他说你这样讲我很感动。旁边的助手讲了，他说不是范院长，不是你怕不怕死的问题，是我们范院长不想增加他的死亡率。讲到这个程度你还讲什么话？那我说决定，我说算了，这个话讲到底了嘛，你等于说你理解我吧，我不能用我是著名的科学家，我不想增加有莫名其妙肯定死的人这样比例。他讲你就是救活了，医生讲也就3个月半年，就是我开你开的成功，而且手术费很高，他们深圳过来不能报销。那天早晨，他回深圳那天早晨，我到凌晨3点钟，上帝很清楚对我讲话，这时候为他去做祷告。这大家可能不相信，在上海的基督徒都知道，因为他到我们教会的做见证。那么那天在这一天的第二前面一天，就是这天是礼拜六，礼拜五的晚上我去看他，我说姐夫你们明天走，我明天早上教会里要开会，我就不来了，我说那个我为你做祷告，就祝福你平安回去。然后到门口的时候呢，我对我大姐讲，我姐姐如果她走了，我说我不到深圳来欢送她了，一个我身体也不好跑来跑去，第二呢我也看到死人伤心啊，我心里也很难过。她说你不要来不要来了，她说她的自己的姐姐妹妹她们也年纪都大了嘛，也不来了，她说你的心意到了，你钱也给了很多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准备她死了。早上我大姐住的地方，她说你不是今天早上开会，昨天不是来过吗？我说我再为她祷告。然后我拉住他的手，我大姐拉住手祷告，大家弟兄姐妹就神迹就这样出现。当天晚上他的病就得医治了，他现在身体非常好，现在医院里再到深圳的中心人民医院去查不出他的肝癌，说没有肝癌。当时在中山医院，现在到上海每个医院住进去第一件事就叫你拍片子，他要增加的是他的收入，所以每个医院的 CT 核磁共振拍他都是晚期肝癌，哎，所以深圳就是查出来的，深圳说没有肝癌，就你没有这个病，神就医治他。所以我这里不是讲这，他自己在神面前讲得很清楚，他不信的，他后来信了，他现在讲了句话，他说上帝，因为我过去75年，他75岁，从来没有赞美你过，从来没有为你做见证，我余下的生命每天为你做见证。现在他每天到外面去做讲道，他自己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死的事情，大家要死了，很多人来看望他，大家看到他的病床上情况，所以他是个很好的见证。所以我讲到不是说相信耶稣就长命不衰，不是说相信耶稣就不死，但他的人生就改变了，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价值了。他说上帝，你再给我一天，再给我一年，还给我10年，我都要为你活。这就是一个人生生命的改变。所以一旦信耶稣，你不但自己得到祝福， 而且成为你家人的祝福。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相信主耶稣，接受主耶稣。只要你今天决定相信，你的人生从此就不一样。来，艰难来了，就像我讲的，我们艰难来，我在我不定自己，我对上海的教会弟兄姐妹讲，你们来到遇到大的难处的时候，很多风浪都是突然起来的，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跪在地上向上帝求。我们有句话说，当你的膝盖着地的时候，天与地就连接起来了，你把你地上的难处带到天上，天上的祝福就下来。这是我们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我在上海的教会2005年5月15号建立是15个人，现在150多人，中国政府还是不开放的啊，还不大允许这样做的。这么多弟兄姐妹年轻人，如果说是没有耶稣，如果是假的，如果是听听无非是一种寄托，他们不可能这样来，不可能留下来。我们教会是一个礼拜4次活动，礼拜三祷告会，礼拜五这查经团契，礼拜六祷告会，礼拜天再做敬拜。这么多很多很多年轻人，现在你将来阿林要去看，我们这个教会年轻人超过年老的，最早是我的同学，大学同学，中学同学，各位邻居，后来一点点他们把他们的家人周围的邻居青年人带来教会。这是如果是假的，不可能的。上海的基督徒最早1972年刚刚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有统计的是89万，现在至少500万以上，还不包括很多很多家庭教会。这如果说这不是，这他们一方面他们说我在地上遇到难处有帮助。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叫知者千虑必有一失，但是仰望神他是万无一失的。多少次上帝的恩典，我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因为我每次回中国，中国政府领导人都在那个电视里接见我，美国政府看到我是一个很怪的人，而且那个时候跟我就是刚讲中美关系的时候，那些人都已经退了，不在那个美国人不是竞选以后就已经下去了嘛。2003年11月23号我从中国到美国，到美国的时候 在旧金山机场就被拦住了，他把我的护照拉了3遍拉不过去，拉不过去，他就问我社会安全号码，我就把社会安全号码讲一讲，他一讲这个移民官就马上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哎呀这很可惜啊，他按了个图章，他这个按图章是一个信号，他一按图章以后我回头一看，高大的，我很矮小的，这个高大的美国 FBI 说 FBI 叫不要动，然后把我带到旁边，从12点45分上海到美旧金山，一直到5点钟，他们就搜查我所带的行李。我带着一个是手上身上一个，他先把我身上抄一遍，我身上的皮夹子拿出来，然后皮夹子里面有什么中文的东西，他们不要我翻译，他们自己找了一个中文翻译，还是美国人，他一个一个字翻给他们听，然后放过去，然后我有手提行李，里面有很多很多中文的东西都要看过，然后我有两个箱子，手提行李看了以后，手提行李看已经看到4点半，其中包括他的爸爸，那个时候他爸爸还没有离开，他爸爸2006年离开的，他爸爸写给我们到了美国来的时候，给我们教会的一个老姐妹给他送点礼品去，他写一封感谢信，这样一封简单的信他们都一字一字的翻译。但是我后面两个行李里面有些东西给美国人拿到是就没什么意思的，因为他要做很多解释，因为我当时在做很多，我是在美国办一个英文杂志的，就这个英文杂志有很多采访，在采访当中有很多事情我在发表以前我都要经过简介，被美国拿去了就要做很多解释，我在上帝心里面做一个祷告，我上帝这箱子不要给美国人拿去，就但是我其他很平安，我有糖尿病，我到2点半的时候我说我要吃点东西，他马上把饼干水拿过来给我吃，但是就叫我在这里查，就拿上两个行李箱，一个行李箱拿上来的时候他们打开看，我自己都忘记了弟兄姐妹什么东西，我里面有17本圣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海的是美国的教会里面很多人信主以后呢，美国当时发行的圣经中文圣经都是繁体字，我们那边年轻人看不懂繁体字，所以我每次从中国来的时候呢，都带一点国内的圣经，一方面也便宜，国内圣经那个时候只有6块人民币一本，美国要15块美金这一本，对吧？我就每次都带，行李箱多嘛，都带一个。这个人打开了一看，他说：“你在这么多圣经干什么？”我说：“我是佛罗里达华人基金会的执事，我负责宣道的。”我说：“因为什么什么原因讲了？”他说：“你不要动， 他说你把你教会的名字再讲一遍，我就 把那个教会名讲一遍，他们就不查了，就去打电话，电话一打 OK。 还就是那个时候飞机那个时候过了嘛，他们还派车子把我送到一个酒店，从今以后再没有查过。如果那天晚上那天下午他们是把另外一个行李箱先拿出来的话，那就另外一个局面了，那要做很多解释，因为里面很多中国的材料，这材料也不是绝密的，这很麻烦，我要给他讲我是记者我怎么怎么讲很多话，哎，那天就走了。像这种类型的事情在我的一生当中有很多很多次，因为跟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就讲到这是在地上的帮助，至于在天上，至于在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到哪里去。所以我做过很多人的追思礼拜，我也做过很多临终关怀的人，我没有看到过一个基督徒对死亡是惧怕的，他就说哎呀跟你分别了，哎呀弟兄啊弟兄啊，就这样握手流流眼泪，他没有惧怕的，他们很清楚到哪里去。所以现在在这里呢，我们先请一位姐妹，就刚才阿林姐妹，她来讲一讲她个人的见证。她行业，你行业多少时间了？25年啊，四分之一世纪。那么25年你有没有后悔过啊？好，那我们听他讲啊。掌声欢迎。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当时为什么25年前为什么接受耶稣的一个原因啊。其实有很多原因，很多经历啊，好像刚才许弟兄讲，如果要讲的话很多很多都讲不完。我想讲我一个其中一个经历哈，我现在认识我的人呢都知道我现在是做会计的，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以前我其实是学心理学的哈，我以前是完全两回事哈。我大学的时候是练的是心理学哈，因为我对人的那个心理呢，他为什么做一个决定啊，他为什么会有一种感觉，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行为呢，非常有兴趣。所以呢当我高中的时候哈，高中25年前的时候，我刚刚接触基督教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信仰呢是一个心灵寄托，完全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啊，完全呢是你想象有一个神在管理这个宇宙万物，而这个神呢非常爱你，所以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呢你就跟他祷告，而祷告呢其实就是一个心灵就是寄托 OK。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子认为的，你看其实我昨天就在卫星里面看到有一个朋友，他去一个退休会，是一个什么瑜伽的退休会啊，在深圳那边举行的哈，瑜伽的退休会，他也说哇，我们有祷告啊，我们有祝福啊，然后呢，然后再吃一些有机的有机的那个早餐，吃了之后呢，哇，我心里面就觉得很平安，很舒服，我这个人整个人呢都给清洁了，他就觉得是这样，所以我以前就觉得基督教就是这样子。啊，就是那种祷告，就是一种令你觉得心里面很舒服的那种感觉，但是呢，那个时候啊，发生了很多事，我现在不讲很多啊，下一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发生了很多事，让我呢，觉得还是呢要去教会里面听一听啊，然后我就去了教会里面，他那个时候有一个12个礼拜连续的这个介绍基督教，就好像你们今天来哈，这个是第一堂课，比如说那他连续的12周就讲这个基督教，从历史方面来说哈，从科学的方面来说啊，从这个人生的方面来讲来听啊，就是这个基督教是不是可信的啊。我听了之后我觉得哇，原来很多历史上的证据哈，也有很多科学上的证据，很多的人都去研究过，都觉得这个基督教非常可信，而且神的这个复活呢是真的啊。然后当时我就有一个状况啊，我就觉得可能我这个状况呢，我很想这个状况能够解决，所以呢最后的时候他们就问我想不想信耶稣啊。 那我就想可能我信了耶稣这个状况呢就会改善了哈。然后所以呢我就跟他们做了一个祷告，刚才我们看的那个视频最后不是有个祷告吗，啊，怎么去相信耶稣的有个祷告。那我就就跟那个牧师啊传道人哈来做了这个祷告啊，那我就回家了啊。那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想起来了，他们不是说啊信耶稣之后你的心里面就会有平安吗，啊就会很释放吗，啊就没有不高兴了，没有问题了哈。但我一点都没有这样子觉得，一点都没有。好，那怎么可能呢？啊，就是这个心理作用根本就是连我就算是心理作用都没有，知道吗？就是这个反而呢，我心里面非常的不平安，非常的不高兴，好像有一些东西呢要来抢我的心。哇，我心里面那几天过得很不舒服。然后我就想起来了那个祷告里面有一句话啊，有一句话说什么感谢神在十字架上面为我的罪而死。这什么意思？什么是我的罪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的罪而死，什么意思啊？我知道有一个耶稣，他来这个世界上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复活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刚才许弟兄有讲到一点，因为我们都有我们的过错哈，我们基督教叫这个叫罪哈，罪就是你的过错。可能你会觉得你没有过错，但是你细心的去想一想的时候，刚才许弟兄也讲到，你如果把你一生人所做的事哈，你包括你的行为你的思想好像一个视频这样子来展示给全世界人听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愿不愿意吗？你觉得你会不会很光明正大的告诉人家你想过的每一样东西，你做过的每一样事情，你愿意吗？我想100个人里面有100个人都说不愿意，因为我们都有很多丑事，我们有很多事情不想人知道啊，因为我们都有很多的过错。但是呢这个上帝呢他说你做错了事不要紧，你只要去相信我就行了，我可以为你代罪哈，做这个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今天好像你应该要受惩罚，你要去法官那边，你应该要去终身监禁了，现在可能没有死刑了啊，或者你应该要去死刑了，但是有一个人他是完全没有罪的，完全没有错的，在他说他帮你顶了这个罪，他就在这个法官面前说不用这个 Irene 去死，但是我去为他就受了这个死刑。原来是这个意思。我后来呢就这个想来想去想不到呢，我就去找了一个基督徒问了什么叫在基督里面，就在神里面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的罪死了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你跟神认罪，说你做错过什么事情，而相信呢这个神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他在十字架上面为你受的死呢是可以顶替了你所有的罪，因为他死了他是没有罪的，而且他胜过了这个罪，他复活了，你只需要在他面前认罪，而且相信他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是为了你的罪而死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我就想啊，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去做那个祷告的时候我听不明白嘛，是吧，原来我可能信的糊里糊涂的是吧。然后那个基督徒呢那位姐妹呢她就跟我说，那你现在就在神面前去把你所有的罪认你，然后跟神说你相信他在十字架上面为你的罪而死了。所以呢我就去了我那个洗手间厕所里面呢，我就祷告了， 我就把我所有的罪，所有我知道我自己犯过的不好的东西，全部在神面前都承认了。然后我说我知道你在十字架下面已经为我顶替了这一些的罪。然后呢，这一次祷告之后呢，就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了啊！我就觉得非常的释放，非常的，我就祷告完了之后，我基本上这个人可以跳起来啊，可以再从这里就跳跳跳跳跳起来，是从来没有试过的一种啊平安，一种很释放。我就知道这个信仰啊不是心理作用，因为如果是心理作用的话，那我在第一次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就应该觉得自己很平安了，就应该可以觉得很高兴了，是吧？不是的，你是真的在神的面前把你的罪承认，在他的手，你知道他已经为你顶替罪，而且在这个世界上面而且已经胜过了这些的罪，因为他是一个神，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复活。这个神很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你现在心里面想的东西是什么，他是非常清楚知道，他知道有什么东西是在拦，就是是令你觉得不想信的，他是知道的。所以呢，他对着我当时这个人，他就给我这个特别的经历，让我知道不是心理作用。所以呢，我很感谢神。我知道很多人他会跟你说对你讲的话，因为他知道你心里面想什么。我们不能够完全知道你们的心里面在想什么，但是这个神知道，他会跟你直接的话，直接的说，他会根据你的需要，直接的去解决你的问题、你的情况。今天我很高兴大家来到这。我们这个以下的时间我们交给我们韩牧师。
自从那次被那个医生抢救回来以后，我就感到生命的短暂，但是生命的可贵，所以我就传了很多福音，大概到现在为止传了300多个人，有100多个人信主。其中有一个人例子我给大家讲一讲。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病，我们那个医院是对面就是龙华这个肿瘤医院，是肿瘤医院的一些化疗病人呢都到那个中医一个专家门诊那边呢去请专家门诊治疗。那个我坐在旁边一个人呢，我就跟他聊天，这个聊天大家可能接受不了的，我说哎，你想过你将来死了到哪里去？他说你是不是认为我做化疗就要死？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活100岁也可能死，也是要死，也可能我比你死得早，我出了这个门被车子撞死，我不是就死得早了吗？但是你要回答这个问题，除非你说生命就像灯灭，人生如灯灭，死了就没有了，我不跟你讨论。如果你愿意跟我讨论，我可以留下来陪你。他说我愿意，然后我就陪他看病。看病以后，我把用出租车把他接到我家里，跟他聊，然后送他一本圣经。一两个礼拜以后，我到他是外地人，他说就其他地方江西人，井冈山地区、景德镇地区的一个干部，他生癌症2次复发。最早很多人关心他，因为长病无孝子，长病了嘛，大家就无所谓了，也没人关心他。他到上海来，也没人关心他。我去看他，我说他看他开在看圣经，他看不懂。他问我怎么看懂，我说你先要接受耶稣，你跟他等于在电话先通了以后，你就可以跟他讲话了。我说我给你唱首歌4句，我建议他给他唱一下。我这个声音已经哑掉了，唱不好啊。有多少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知晓，但我只谁管着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说现在那天上午是10:30，我10:30、10:35四点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个人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走过的时候，再难的时候，有一双手搀着我们走，因为这个时间是他管的。他马上就跪在地上，他是个景德镇地区一个领导干部党员，跪着他说我要耶稣。我就为他做了就是祷告。后来我回美国了，后来不断的跟他家里通电话，他离开世界，但是他家里人说 这个人他走的时候非常平安，他回来以后他就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冤声在地骂街骂娘，现在很心里很平安，这就是耶稣救了一个生命。好吧，我们现在把时间留给牧师。
我们非常感谢许弟兄的讲道，我们非常感谢那 Irene 的见证。现在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回应的时候，我们当中你是信徒，你已经信耶稣了，现在是你祷告的时候。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这个更美的人生今天晚上你可以得到，这个更美的家乡今天晚上你一定能够肯定的得到，但是你需要回应，你需要觉知的回应。觉知的意思就是决定你的心智，决定你的心智，首先认罪悔改。我不是说你是个大罪犯，我们每个人都是奉公守法的人，我们没有违反什么法律，但是我们以前心中不相信神，不接受神，不敬拜神，在神面前是得罪他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需要决定你的心智，认罪悔改。以前没有神在你生命里面，你今天晚上你又接受神在你生命里面。以前你是个人啊，自己走你自己的路的，现在你需要神在你生命里面主管你的生命，带领你走前路。你能够决定这个心智吗？你还要决定走第二步，就是决定你的心智，接受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是你的主宰。你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你受死，为你带你的罪恶，你需要相信接受他是你的救主。为什么要这样决定你的心智呢？因为在主耶稣之外你找不到真正的美好的人生。你能不能够今天晚上决定这个心智，接受他吗？你的决志你需要表示的，我很请你举手来表示。门当中你已经信耶稣的，你现在祷告，你还没有信主的，以前没有信主的，我请你举手表示你相信主耶稣为你受死。请你举手，请你现在举手，用你的举手来表示你愿意得到这个更美的人生。我们当中有谁能够举手表示呢？有没有？你不要看别人，你自己看自己的生命，不要勉强，是你自己的发动。我们当中有谁你愿意说我要得到这个更美的人生？老实说，来美国这个人生好不好啊？不稳定的，今天好明天不晓得，对不对？但是在主耶稣里面的人生，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是美好的。我们当中有谁愿意请你举手接受这个更美的人生？你说我需要，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我要神现在在我生命里面主管我的人生？有没有人能够这样举手来表示？有没有人能够举手表示你愿意主耶稣在你生命里面做你的拯救，做你的主宰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能够举手表示？上帝将这个最美好的人生现在摆在我们的面前，是个礼物，是上帝为我们送给我们的。但是我送一样东西给你，你有接受啊，才能够享受到嘛。比如说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你说牧师你不要客气，我谢谢你，我不来了， 你不接受的话，你吃不到那么美好的东西嘛。那个菜是在那个上见欢呢、啊、哪里订来的，在芝加哥最好的餐馆呢、啊、你不接受的话呢，享受不到，对不对？上帝给我们美好的人生这个礼物是个邀请，我们当中有谁请你举手，你愿意说我要接受上帝为我预备那么好的礼物，有没有？我再问一问，当中有没有人愿意接受神赐给我们那么美好的人生呢？如果你现在不能够这样觉知也可以，你说我要相信，我要接受一个耶稣，我要很深的认识他，你要我做一个基督徒，我要认识基督徒的圣经。我们当中有谁说我要在圣经里面认识这个神？读圣经不容易的，读圣经要人在你旁边帮助你的。我们当中有谁你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我一样我现在想读圣经，你说牧师你来帮我，传道人你来跟我一起读圣经。我们当中有谁有着一个读圣经的心呢？有没有？请你举手，你不举手我不晓得，我不晓得我不能够帮助你读圣经吗？我们当中有谁愿意说牧师我要跟你读圣经，有没有？没有的话 that's ok。 我们只不过是传道人，给我们这个邀请的是上帝给我们的邀请，我们总有一天要对上帝交代啊。上帝说我给你那么好的永生之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上帝交代。我们还有其他的聚会，我们继续的邀请你来聚会，继续的来跟你做朋友，继续的将这个美好的人生、美好的家乡、美好的救主介绍给你。我们当中你愿意再来跟我们一同来追求认识这个主吗？有没有人说牧师我要继续的到你们的聚会来跟你们一同的认识这个主？我们当中有没有？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审查人心的，人的眼睛看不到，但是你看到每一个人的心中里面的思想。我们很求你看到是有愿意接受你的朋友，我们很求你的灵不断在他们的心中里面工作说话，你推动他们，你打开他们的心门，给他们得救的信心。恳求你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感动，不断的说话。我们今天晚上已经听到福音了，恳求父神的话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生命里面好像一个那个种子一样已经种在他们的心中。我们恳求你给他们生根，恳求你在你最好的时间给他们生根，生涯增长起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我再一次感谢许弟兄，再一次感谢许太太给我们那么好的祝福，那么好的大家提醒讲道，感谢感谢。我们在教会里面，你晓得许弟兄许太太神带领到我们当中，不要忘记为他们感谢神。我们感谢 Irene 给我们那么好的计划，给我们邀请那么多的朋友，我们当中的朋友感谢你们。如果你们不在的话呢，我们整个聚会也没有什么意思了。谢谢你们来，恳求你们我们有聚会的时候继续的来，再来 跟我们交谈，跟我们做朋友，因为主耶稣说他也是我们的朋友。Okay, 那我们明天早上是11点聚会，明天早上是第一个聚会，是课堂的聚会，9:45是主日学。我们回去的时候，愿神祝福我们每个人平安的来，平安的去。Okay, 我们当中信徒呢，预备我们的心，明天是守圣餐的一天，你可以好好预备。好，神祝福你们平安。
那我们谢谢大家来，如果有孩子的话，他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接孩子。